好，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段，就说一个管家林之孝管家就来说，江南甄府家眷昨天到京城了，今天进宫朝贺。所以甄家也是一个大官，所以他们要进皇宫拜见皇帝朝贺。那此刻派人来送礼请安，说着就把礼单送上来，那探春就接了看。好，所以怎么转故事，从探春接礼单开始啊，就是有人来送礼了。你看到这个礼单开出来的送礼很惊人，装缎蟒缎啊，都是上等的，上等的装缎蟒缎12匹。大家知道匹是什么吗？就是你到布店去买布的时候，一个木条上面那一捆布叫做一匹，12匹装缎蟒缎。那装缎蟒缎都是官做官服的料子，所以最讲究的这种纺织品的东西。那这里我们又想到甄家在南方，对不对？所以是江宁织造，所以这个甄家才是江宁织造，因为他们家是管当时全世界的纺织业的中心的。所以上等装缎蟒缎12匹，其实暗示着甄家是在南方，不在北方啊，就是江宁织造应该是在扬州啊，在扬州这个地方。所以上等装缎蟒缎12匹，上用各色的宁釉，就是一种做衬里的一种丝12匹，上用宫釉12匹，上用缎12匹，上用纱12匹，上用各色釉绫40匹，吓死人。我想比我们现在的布装还要多。我刚刚已经讲过，这个披就是一卷一整捆的这个布。小时候跟母亲去选什么旗袍料子，你就看到那个 一拉开来那个一整批布，现在很少看到那样。然后就你说你要多少码，他就剪开然后一撕，这样撕开来啊，那个一整批布的那个感觉，那个声音好听极了。我才想到，哦，古代有个美女喜欢听那个撕开布的那种声音。所以现在就在讲，其实这里很明显的透露江宁织造这件事情，就是曹雪芹家族是江南国营丝织业的一个官啊。所以江宁织造他们呈上礼单，我们今天很少送礼这样送的啊，吓死人，简直一个大库房一样这样。那李纨看过了，就说用上等的封赏他。所以你看到这个家族给赏钱的时候有上等、中等、下等，所以这个甄家是重要的，所以他们的佣人来送礼，我们要给赏钱，要上等赏钱啊，封上等的这个赏钱送他。又命人去回贾母，贾母就叫人命人叫李纨、探春、宝钗也都过来把礼物看了，那李纨就收过一边，然后吩咐内库上的人说，等太太回来看了再收。库房不能随便收到仓库，因为必须家里的主要的主人看过，所以王夫人不在家，所以等王夫人回来以后看过才收到库房去。那贾母说，甄家不与别家相同啊，这些话都话里有话啊，甄家其实是真正的曹雪芹家族，所以甄家不与别家相同。那上等的风儿赏男人，只怕转眼又打发女人来请安，所以预备尺头啊，尺头就是一些绫的布料来送。一语未完，果然这个有人回报甄府4个女人来请安。那贾母听了，忙命人带进来，那4个人都是40左右的年纪，穿戴之物皆比主人不甚差远。所以这种就是说贵族大户人家的佣人，老佣人，他们身上的穿戴都像贵妇人一样啊，就是不像一般的佣人。那请安问好，贾母就命令这4个人拿脚踏啊，注意脚踏，我们已经讲过脚踏，平儿是坐脚踏，所以真正是比较低卑的佣人根本永远站着，你就没有坐的份。那可是如果地位高一点的佣人，你给椅子又不太像话，因为他也不敢坐，所以最后就给他脚踏，就说你坐脚踏啊，所以他们就坐在脚踏上。那4个人卸了坐，然后等宝钗他们也坐了才坐下。那贾母就问多早晚进京的啊，什么时候进京，4个人赶快就站起来，你看到全部是规矩，因为要回答贾母话，立刻要，因为才刚坐下，贾母一问话又站起来，因为回答必须要站起来回答。那说昨天才进的京，那今天太太带了姑娘进宫请安去了，所以先令奴才们来请安，问候姑娘们好。那贾母就笑着说，这些年没进京了，也不想到今年来， 那四个人都笑着说，正是今年是奉旨进京的，就是皇帝要他们进京。那贾母问道说，家眷都来了吗？那四个人说，老太太跟哥哥，两个小姐，还有两位太太都没来。有没有发现那个家族的组织竟然跟贾母、王夫人两个小姐很像啊，就是完全一样的。那只带了三姑娘来了啊，只带了三姑娘来。贾母说，有了人家没有啊？老太太最关心就是小姐有没有相亲这样。那四个人说还没有呢，就在有一搭没一搭的说。贾母笑着说，你们大姑娘、二姑娘这两家都跟我们很好。那四个人笑着说，正是每年姑娘们有信回去说全亏府上照看，就说甄家的小姐嫁到京城来了，所以甄家在江南没有办法照顾，是贾家在照顾啊，贾家照顾。所以甄家、贾家一直在《红楼梦》的考证里认为其实是同一家族，所以他把故意分成两部分 来讲。那贾母就笑着说，哎呀，什么照看，干嘛这么客气，本来就是世交又是老亲，本来就应该的，你们二姑娘又更好，也不自尊自大的，所以我们才走得很亲密。那四个人笑着说，这是老太太过谦了。贾母又问，你们哥儿也来了吗？就是好谈到男孩了，你们不是有个男孩吗，也跟着来吗？你们老太太那有没有跟着老太太来？那四个人回说，也是跟着老太太。贾母说，几岁了，念书了没有？四个人笑着说，今年13岁，因为长得整齐啊，就是长得很好，老太太很疼他，自幼淘气异常，天天逃学，老太太也不敢十分管教，完全是贾宝玉，对不对？你可以看到他用了一个非常神奇的超现实方法，好像在讲另外一家的男孩，可是讲的其实是贾宝玉。可是我觉得这些地方也很感人，就是曹雪芹觉得当时这些贵族家的小孩子大概也都是这样子。我最近发现我的朋友小孩也都是这样子，大概13、14岁都这样，天天逃学，然后家里又疼他疼得要命，那就是那种刚刚发育的青春期的男孩子的那种情况。那贾母就笑了说，哎，不是跟我们家的一模一样吗？他说，你们那个哥叫什么名字啊？四个人说，因为老太太当宝贝一样，他又生得白，老太太就叫他做宝玉。你看这个作者多厉害，就是表明了就是有两个宝玉。其实一般作者都不敢这样写，因为哪里有这么巧的事情，可他就是明明白白告诉你，有一个是甄宝玉，有一个是贾宝玉。因为我们特别讲到曹雪芹在家族抄家以后，他不敢写他家族的历史，所以他其实用伪装的方法，他不敢透露他们就是江南的江宁织造这个家族，所以他用了一个伪装，所以假作真实真亦假啊，其实是在讲说他们就是这个甄家。那贾母笑着就跟李纨说，你看怎么也叫宝玉啊。那李纨就赶快欠身笑着，从古至今同时隔代重名的很多啊，就是叫阿香的也很多，淑芬的也很多。那四个人就笑起来了，说起了这个小名之后，我们上下都疑惑，不知哪位亲戚家好像也有一个人叫宝玉，可是十几年来没进京了，也记不起来了啊。就是他们觉得好像也有哪一个亲戚家有一个男孩叫宝玉。那这个其实写得非常神秘啊，因为照理讲这么走动这么亲的家族怎么会不知道叫宝玉，所以他就用了一些超现实的方法，若隐若现，若有若无的在讲这种故事。那贾母笑着说，哎，到园子里把我们的宝玉叫了来，给这些管家娘子瞧瞧，看看比他们的宝玉如何啊，就是有点要去比一比说，这个我们这个宝玉跟那个宝玉到底相同如何。那媳妇们听了赶快去了办客，那就把宝玉带了进来。四个人一见赶快起身笑着说，哎呀，吓了我们一跳，如果不是我们进府里来，倘若别处遇见，还只当是我们的宝玉呢。你看到作者其实有意的说两个人一模一样，就是连这么身边跟的人都分不出来，那根本是超现实手法啊！就是说好像那个南方的宝玉忽然到了北方了，就是我们会觉得我们的魂魄 有一刻会在别处出现，他用了完全超现实的方法在写这样的一个关系。